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对啊，真的是，就像刚才杰克森一开始说的，后天怎么样，就是我们的新春佳节。对于中国人来讲，一讲到节日的时候，都是说要送给人很多的祝福。当然，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知道，神也有很多给人的很多的赐福，对不对？就像我们说，从亚伯拉罕说啊，万国要因你的后裔怎么样得福，所以我们要知道赐福的源头，福分的源头是在主那里，是在神那里。当然，当我们一说到有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平安，对吧？这个工作什么都很顺利，对吧？今年的收入不错。孩子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娶了一个媳妇，或者是嫁给一个有这个女婿。在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这些福分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都是这些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说，在雅各书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一个有福之人的还有一个方面怎么样？就是你如何能够忍受试探，或者我们说胜过试探。胜过试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怎么样？你在这个第十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的习惯当中，不会把这个试探或者忍受试探怎么样，跟这个福分联系到一块儿。但同时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看到怎么样，说怎么样是忍受试探人是有福的。他不是说怎么样你经历试探的人是怎么样是有福的。如果我们结合我们在前面第二节那时候说，弟兄，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怎么样大喜乐。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你这个人你一定要是在这个试探当中或试探中，你要是能够去经历，就是能够经受得住，你才能够成为怎么样是有福之人。所以有福之人在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一定是要经过这样的考验而合格的人才能是有福之人。你不是说 我是经历了试探，但是怎么样我失败了，那不是有福之人，那不是有福之人。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今天我们要从这些的方面来去讨论怎么样我们的试探，或者我们如何在试探当中去得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哦，我的主的神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是吧？真的谢谢你带领我们，是吧？也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年当中的度过，是吧？我们也即将要面临着怎么样新的一年的开始，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新鲜的一年当中，也会对我们有很多怎么样的试探或者是试验。但是主啊，真的求主主啊，你帮助我们，对吧？帮助我们在这样的试炼的过程当中、试探的过程当中，让我们靠着你能够得胜。主啊，我们是爱你的。主啊，真的求主主啊，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是吧？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过程当中，是吧？靠着主你加给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凡事都能做，主啊，也更加祈求你在新的一年当中，主啊，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小组，主啊，你将你的得救的人，是吧？加在我们的中间，是吧？让我们一起来建造，去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说，从我们这一章的前面来看，说在这个试炼或试探当中，是吧？人一定要有怎么样，首先要有忍耐，对吧？而我们说人有忍耐的根基在哪里，是在怎么样我们对神是否有信心。当我们信心充足的时候，那我们灵性的状况就比较好。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 就比较急，就是说忍耐就减少，甚至怎么样，我们会在内心里面就会产生抱怨，就会产生抱怨。所以说我们说当试探或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就是说呢，要对神仍然坚持怎么样这样一个信心或者一个信念。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例子，我还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但以理书，对不对？但以理书记载说他有三个朋友，那个时候怎么样，他们就是为了打压但以理怎么样，就是说要向那个尼布贾尼撒王怎么样要下拜，然后呢他们就不向怎么样尼布贾尼撒王下拜，然后怎么他们那些人就去构陷他们，然后他的三个朋友怎么样，就是说即或是今天死怎么样，我们也不会向这个神性下拜。所以那些人就把他三个朋友丢到了怎么样火窑的里面，当然神保守他们三个朋友没有丝毫的影响，没有丝毫的影响，并且荣耀神。其实就是说在那样一个危急的情况下，或者是关乎生命的情况之下，他这个三个朋友就是说依然对神有怎么样坚实的信念或者是信靠，他不会因为环境这样的改变或者环境的恶劣这样而退后摇动，这个时候他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福之人。所以在我们说在基督信仰的里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有福之人不单单只是怎么样我们在世上的怎么样那样的平静安稳这样诸事顺利，一个真正的对基督来讲说一个真正有福之人是吧，是在于你对神有多少的信心，有多少的信靠。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最关注中国的一些的时局哈，大家知不知道最就是近这个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这四个多月，中国对这个基督的教或者对基督就会对教会啊又有一个新一轮的这个逼迫啊，并且这一次呢是比较就是很多是跨省的，以前都是一个省某一个地方的一个事件，这次是一个跨省的。据说哈，我没有具体的这个，据说说是就最近从去年十月份到这个元旦这个前后这段时间，中国的被抓的传道人大概有800多个，有些当然被爆出来，很多是没有被爆出来的。也有一些呢，那些被抓的传道人那些牧者他们从监狱里面写出一些就是信出来，因为律师会会见他们，他们可以把一些他们的信件可以带出来，就从那些信件当中就看到怎么样他们在监狱当中依然对神有完全的信心，不仅是其实重要的信心不仅来自他们，也来自于这些被抓的传道人他们的家人。所以就像我们说当你信心经过考验之后，你看证明你的信心是存在的，证明的信心怎么样是实至名归的，那么你必然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神对得胜者的赏赐，所以说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一切的时候，你会在这样的患难当中或者这样的试探当中去完全的安静下来，顺服在神的这样完全的掌握的生命的主权之下，因为你相信神是掌握着一切的。 所以我们说在前面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但忍耐怎么样也登成功，他就说你的忍耐要去到底，你不是说刚开始我遇到试探或者试炼的时候我有忍耐，但是什么没有到底，到了一半，甚至说我们说到了你99%你没有完全，那么你这样的一个试探或者是试验都不算是成功，都不算是成功。所以试探或者试炼怎么样，我们一定要能够忍耐到底，能够去成全完全，等候这样神来去怎么样去验证。所以很多的时候，如果大家对旧约亚伯拉罕有点熟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呀？亚伯拉罕是不是在献以撒之前，他经历过很多神对他的试炼，对吧？出家的乌尔，应许给他儿子，对吧？他们因饥荒下到埃及。但是我们会发现怎么样，亚伯拉罕在这些试炼或试探试炼当中怎么样，他有得胜的时候，也有怎么样失败的时候。但是说我们会发现怎么样，当在亚伯拉罕献完以撒之后，圣经就再没有记载神对亚伯拉罕的试验。因为献以撒的那个时候，是我们从书上说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达到怎么样，也是对神的认识吧最顶峰的时候。因为在罗马书论到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的时候是什么，说他轻信怎么样，神是怎么样，是从始无到有，就是从无到有使人复活的神，所以在那个时刻怎么样，他献了以撒，所以也是那个时候他对神的认识有一个更多更完全的一个认识。所以就说我们的在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各样的试探或者是试炼，但是我们如何来去体现出对神的信心，就是我们要对神有更多更清楚更深的一些的认识。当然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试探或者试炼，因为在原文当中它是一个词，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因为每一种语言它都有它的局限性，但我觉得对于中文来讲，对中文来讲要用试探和试炼怎么样来去把它给区分开，其实是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讲说是比较容易怎么样好理解的。因为一讲到我们说讲到试炼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啊这是从神来的，对吧？当我们讲到怎么样试探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这从哪来的，从魔鬼来的。因为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那试探人的其实指的就是魔鬼，其实指的是魔鬼。所以说我们说但是在这个原文当中或者在英语当中呢，它是这个语言的关系，它是没有这样的区分的。但我们说中文在这个方面就有一个好处，我们一听过这个试验或者是试炼，就知道啊这是从神来的。一听过怎么样这个试探呢，这是从魔鬼来的，对吧？这是稍微差一点。但是我们说在我们不管是在试探或者试炼当中，对吧，我们如何能够去胜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分辨。我们要学会分辨。分辨什么？分辨哪些是试探，哪些是试炼。当然在这个地方他着重重点的在警告了怎么样是试探。但其实我们说在前面，对吧，一到 八节，一到八节这一段呢，更多是讲的是什么？是试验，或者是叫试炼。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如何去分辨。当我们能够很好去分辨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再去做选择的时候，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了，就比较容易了。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重点是落在这个试探这个方面，我们如何去认识试探，认识试探。首先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试探怎么样，不是从神来的。好，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是不是试探不是从神，神怎么样，人被试探不可说怎么样，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我们就说，刚才说的，从来源上来讲，我们很清楚明白，在这地方告诉说，试探的来源不在于神，因为神是不被恶试探的，神也不试探人，但神会怎么样试炼人，或者神会怎么样考验人，考验人。在圣经旧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神是怎么样轻慢不得的。从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神是具有不可被试探的这样一个特征。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对不对？前前后后四十年，在这四十年当中，以色列人怎么样层层的去怎么样试探神。我们说他们出埃及经历过实灾，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有云柱火柱带着他们，他们在西乃山看见了怎么样神的威严，神也借着摩西赐给他们律法和怎么样会幕的建造。可以说在那个时间段，以色列人从外观上各个方面，他们能够看到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神。神也在这个四旬这些过程当中去祝福他们。但是如果我们从民数记这些来看，以色列人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他们常常的怎么样不相信，不信靠，一有一些的事情，一有一些的困难，他们不是去求神，而是怎么样抱怨，而是怎么样，我想回想他们在埃及过的是如何如何的好，我跟着你之后在旷野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所以弟兄姊妹们，从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来讲说，神是一个是不能够轻慢的，但同时在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他们试探神跟他们的怎么样欲望有关系，没有水喝了去抱怨，对吧？没有吃的了去抱怨，对吧？只有马拿没有肉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还继续的抱怨。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是跟以色列人他们的怎么样欲望，他们的私欲是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就说，我们人都是有欲望的呀，人是不可能没有欲望的。神创造人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欲望也是就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我们如何面对，或是正确的对待我们人的欲望， 行，在我们中间，我们都有欲望。当然佛教是什么？让你灭欲，无欲则刚嘛。啊，你把你一切的欲望怎样都要消除掉，你一切的欲望都是不好的。但是人怎么可能消除你人一切的欲望呢？所以来讲说，我们如何的去正确的去面对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欲望就像说我们会有怎么样肉体，或者说我们食物饮食的食物供应我们肉体这些的欲望，因为这是我们日常所需的呀。但是来讲说你如何的去怎么样合理的去对待，对吧？你就想说 我是需要 吃肉 OK， 你是可以吃肉，但肉也怎么样也会有怎么样好的坏的之分，但都是肉。那么你要根据你实际的情况怎么样来去面对，是吧？如果我只能吃，今天我只能吃鸡肉，那我们就买鸡肉吃。如果今天我能吃牛肉 OK， 那我就买牛肉吃，因为这两个价格其实怎么样差的很多，差的很多。就是你能够去正确去面对自己的欲望，然后把这个欲望怎么样能够合理的怎么样去面对它，然后去控制它，而不是使这些的欲望去扩张，去扩张。其实讲到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让大家回想一下那个魔鬼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让他看那个果子，对不对？说你那个果子怎么样，看着又好看，然后怎么样又可做食物，还能使你有智慧，像神一样。其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那时候亚当和夏娃他们缺不缺乏食物？不缺乏。有，因为伊甸园怎么样，除了那个分别上述果子，有太多的果子是可以提供给他们的。难道只有那个果子的悦人眼目，其他的果子不悦人眼目吗？所以真的说，当如果我们不能够去正确面对我们的欲望，去合理的去这些的去解决的话，很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说犯罪或者是成罪的一个根本。一个根本。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才会，这个地方才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人犯罪是因为人的私欲。人不能够很好的去认识控制自己的私欲。对啊，我有一辆车子，我还想怎么样让我的车子更好一点，换一个怎么样更好的车子。我今天有衣服穿，但是我还想怎么样只是穿那些名牌，对啊，对于现在很多这个一些女孩哈，就是有在中国这些年有流行一个这个俗语，叫怎么样包治百病，包治百病，大家理解这个是在那个，因为女孩很喜欢包包嘛，对吧？包治百病，它是指那个包包啊。如果你跟你谈恋爱，或者是跟夫妻什么有什么。有什么这个闹出矛盾或怎么样，你给他买一个怎么样奢侈品的包，一下就怎么样就和好了，对吧？这个有什么不开心什么呢，给他买一个好包怎么样 就都 OK 了。所以说就是把这个我们说那个俗语或成语叫包治百病怎么样又给衍生了一下，衍生了一下。其实我们说的就想说你背没有牌子的包和背你怎么样有牌子的包，你是不是还是一种东西？但其实人有些人就说我就喜欢名牌包或怎么样，就是人的这种欲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现在渐渐的很多的时候奢侈品为什么卖的那么贵或者怎么样，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抓住了人的这种欲望。有钱人或者人这种欲望是吧，你有钱就想啊，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身份。其实我们说这就是说了说人很多的时候人犯罪其实什么是在这个归到这欲望当中。当然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对于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来讲，我们一提到我们这个犯罪了或者我们跌倒了，我们最容易的是什么，把这样的归因要不归给神，很多时候人不敢，对吧？如果我们说从神的主权来说，你这不是什么一切的怎么样都在你的主权之下，你要是不允许它也不会发生。但是呢，作为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又是从理性上又告诉我们说神是怎么样良善的，神是好的，又把这个又不敢把这个责任归给神，我们往往会把责任怎么样归给撒旦。哎，都我这次犯罪，我这次软弱跌倒都是因为他。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犯罪我们的跌倒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是撒旦是试探人的，撒旦是诱惑人的。那我们人就没有责任吗？所以这就讲到了，或者我们涉及到的基督信仰里面的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这一个概念。所以人是你是有权利自由选择是跟随神还是怎么样奉纵自己的欲望的，或者跟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追随自己的私欲的。这在神的主权之下，神允许发生的。但很多的时候我们犯罪或者罪生出来或者怎么样，往往是因为我们人的欲望，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没有去节制它，我们没有去控制它，然后让它生出罪来。其实来讲说，我们说在这一段的这个十四、十五节，就是其实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罪的这个生成的一个过程，就是每个人都有欲望，每个人都有私欲，但是我们如何正确的对待它和处理它？再就是说，怎么说？我们自己的私欲牵引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水来。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有私欲到生出罪，然后到死怎么样，它是有一个时间段和有一个过程的。我们是任由它发展然后到死，还是说等于有的时候我们就立刻把它给停止掉？我记得在以前我跟弟兄姊妹在这边分享过，就是说我们人是没有办法阻止飞鸟从你的头上飞过，对不对？有鸟从你的头上飞过，你没办法阻止，但是我们有能力阻止飞鸟在你头上做窝。那就是我们有私欲，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也是正常的。我们千万不要把有些私欲过度的把它给怎么样过度化， 啊，就是词语都是不好的，我有人言都是不好的，或者把它过度的什么夸大化，就像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魔鬼的一些的能力啊或者什么夸大化。但是怎么样，我们是有能力怎么样，在面对这些欲望的时候，如何正确去对待它？如何去正确对待它？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说，在这种说，在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首先能够去认识到，这跟我们人的私欲有关系，跟我们的欲望有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在做认罪悔改的时候，在做去改变的时候是很难的。是很难的，就像我们说，我们一提到说啊，作为基督徒，我们最首先一个根本是吧，我们要就是认罪悔改嘛。如果你对罪都认识的不清楚，你如何去悔改？如果我们对罪的认识的这些的危害性，我们不能够去清楚，那我们很多都是悔改，往往会流行于表面。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发生功效。所以来讲说，在这说，我们对这个试探，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虽然我们说撒旦是试探人的，魔鬼是试探人的，但呢，在这个试探的过程当中，能够得胜还是失败，跟我们人有莫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什么主要的因素，因为在这个试探过程中，是因为我们的私欲被牵引，因为我们的私欲怎么样被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然后怎么样，越来越放纵我们自己，就生出罪来，就生出死来。中国有句话。就这么讲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家明白这个句话的意思吗？听不懂哈，就是说你以前可能生活很简单，甚至我们说用来说，你以前生活相对来讲是比较贫穷的，当你怎么样以后你生活的比较就是比较奢侈的时候，就是很容易的。就是其实来说，就是你的欲望不断的被扩大，你是很容易的能够更多去满足。就像我说前面怎么样穿着补丁的衣服，但后面怎么样我穿牌子的衣服，你觉得哎呀这个真是很好。但当你要是从你是从那个很高高的在上面，然后让你再回到你以前怎么样，就是很贫穷或者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就很难。就很难，其实这也就仗势，就是反映出我们人的罪性。我们人的罪性。所以来说，当你要从奢再入俭的时候，你很难。但这个时候，你就会想方设法怎么样，不断去维持怎么样你的那个奢的那个生活的环境，或者是那样标准。这个时候怎么样？你很多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人就不应该去过一些好一点的生活，但是你要控制住，控制住你的这个内心。控制了你的欲望，你不能让这个欲望无限制的或者是掌控你自己，掌控你自己。当如果你让你的欲望去掌控你的生命的时候，掌控你人生的时候，你的那条道路一定是怎么样越来越偏离神。我们说嘛，美国是以基督教的精神或者基督教的文化立国的， 对吧？大家也都知道，美国在建立国家的时候是一群怎么样清教徒来建立这个国家。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清教徒在面对金钱观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大家知道吗？多多的挣钱啊！一听大家觉得，哎呀，你不是也是这个贪恋世界吗？然后怎么样？多多的奉献，然后对自己是怎么样？多多的节省，就是节约，对自己是多多的节约。这是清教徒对金钱观。这是清教徒的对这个金钱的他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如果神给我恩赐让我能够去挣钱，那我就去好好的去挣钱，对吧？然后怎么样？这个我挣了钱怎么样？不是用在我自己的奢华的上面，而是我要去怎么样多多的奉献。但对自己他是怎么样？是要节约的，就是控制自己的这些的欲望。所以我们说，就美国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很多国、很多人、很多国家的一个国家，其实以前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的精神在里面的，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回到我们这一段圣经来讲说，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注意说，当我们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一定千万不要把我们在日常我们这个属灵生活当中的一些的失败或者怎么样，完全的怎么样都归到撒旦的身上。你要记住，当你失败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有责任的。所以说在箴言第四章，然后有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要谨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而出的。所以这是我们来讲说要认识到的，对吧？试探，对吧？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我们说从来的，从可以说是从撒旦来的，因为撒旦怎么样，他是试探人的，但同时怎么样，也跟我们人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会牵引我们，因为是我们被因为这个试探来后的，我们的私欲被牵引，然后怎么样，我们没有去控制他，没有去敌对他，然后任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发展，最后怎么样，就生出罪来，但罪的结果就是死。所以这是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能够认识到，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怎么样，这是恶的地方，还有个嘛善的地方，这就是十六节到十八节要告诉我们的。但在十六节这地方，首先告诉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什么看错了？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分辨，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怎么样不好的。有一些如果我们不仔细分辨的话，有些的私欲我们会认为是好的，因为什么？它能满足你今天的一些怎么样虚荣，或者你今天满足你今天怎么样肉体的情欲。从人的角度来讲，看似好的，但实际它背后怎么样，会让你怎么样不断去放纵自己。但同时在这个地方，我们又提醒我们说怎么样，也有好的，就是什么，在神那里，在神那里，因为美好的赏赐，是吧？ 完备的恩赐都是由神那里来的。就是神不但不试探人，反把一些好的东西赐给信他的人。最关键的一些，我们如果从前面的22节到5节来看，他会赐人给智慧，让我们赐给我们怎么样得胜的智慧，得胜的智慧，并且呢，圣地从当然后面讲，就我们说在后面讲的说这样的不变的影啊，对啊，这些都是告诉说，圣地是不改变的。圣地的信实，圣地的慈爱是不改变的，是不改变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说，不要看错，说我们一定要对神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在保罗书当中呢，不要看错了，在保罗书当中他是用另外一个词叫怎么样？不要自欺，不要自欺。当然又回到了我们说亚当夏娃被试探的那个时候，因为你看魔鬼引诱亚当夏娃怎么说，难道神真的说不让你吃别的这个什么树上果子不可以吃吗？其实我们说不要自欺，说当我们能够认识到神的完全的信实和他慈爱的时候，可能有些的时候不能够满足我们当时的一些的需要，或者一些的这个满足，但是我们相信神是慈爱的，对吧？就像我不知道你们，因为我们家三个孩子牙齿都不好，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看牙还是蛮贵的，所以呢，我们家呢是。在对孩子在吃糖的时候，在吃一些糖的方面，是控制比较严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什么这个万圣节啊，还是不现在就昨天过那个情人节啊，在学校里面都是小孩子给糖比较多，所以我们都是他们回来之后怎么样，收回来然后就给他没收了，给他没收了。当然对孩子来讲，他们觉得。很难过呀，然后去年还是前年，那个万圣节，我们三个孩子，你们知道拿回多少糖吗？快30磅。我们家老大就拿跟他同学出去嘛，就拿那个枕头套，又多半枕头套。啊，就带回来呀，啊，带团结，因为很多其实说对于大人来讲，对孩子吃糖大部分都还是有控制的，对，其实对孩子来讲说，你看这个糖是我要的，那么多，对不对？你不让我吃，好像怎么样？好像父母不爱他们似的，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但其实我们说从实际上说是怎么样，是因为他们牙齿真的不好。我们老大生出来他的乳牙是有8颗，就是前面8颗牙是没有牙釉质的。就是说他一出生之后生出来那个就是那个乳牙的时候是只有牙一整出来只有牙本质。或者叫牙骨质，没有牙釉质的。所以他。我们说呢，说小的时候他就是一口小黑牙，就是一口小黑牙，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我们就非常的去在意他，让不要让他就等他完了之后。所以说，真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如果我们对神有真实的信心，我们相信他是信实，他是慈爱的。当我们在面对一些诱惑的时候，当我们再去面对一些试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站立得住。对啊，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去否认，或者是怀疑 神的信实，或者神，你是不是真的爱我？你为什么不现在帮助我？你为什么不现在满足我现在的需求？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理所当然的把我们这些的一些的需求认为是就是合理的，你现在就是应该满足我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是一切的灵善的源头。他也就是说，不仅是说讲到神的不改变，也讲到了怎么样，神他用他的福音生了我们，神怎么样让我们成为初熟的果子归给他。我们知道初熟的果子对于在神眼中来讲是怎么样，是好的，是归于神的，是好的，是好的。所以说来在17、18节都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是美好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我说的说，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我们要有分辨能力。当如果我们没有这分辨的能力，就是上面就是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就必赐给他。说当我们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去向神去求。就像我们说，当我们在面对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人生低谷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求。求神给我们智慧，求神给我们力量。有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没有力量怎么样能够行出来。就像保罗说的，立志由善，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所以对于基督来讲说，我们今天常常读圣经，我们常常到教会，我们在一起怎么样学习圣经，一起分享去讨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是行不出来。那我们就要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行得出来。所以说在面对这些时候，当我们能够去分辨的时候呢，我们遇到这些事，我们回归来什么，就要去求神。当然我们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那么如何去分辨，如何去分辨，在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有些东西我们是需要抵挡的，但有些东西我们是需要怎么样去逃避的。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2节讲到说，论到少年人的私欲怎么样，你要去逃避。其实当我们在面对一些试探，面对我们人的一些情欲的时候，有些东西你是需要去逃避的，是尤其就我们说私欲这些方面的东西，你是需要去逃避的，你要需要逃避的。就像我这人很多时候怎么样，有点贪嘴，就爱吃东西呀，并且我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感受，如果最近我这个到了晚上就想吃夜宵，那一定很快怎么样，体重就要增加了，当然血糖也就高上去了，对吧？这对我来讲就是对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试探。但因为到那个阶段哈，就当然不是每天了，有一阶段真的就是这样。那么我就得学习怎么样，到那个时候能够忍住这样的试探，不然的话，这几天如果吃的话，你一上秤，肯定怎么样，体重增加，然后因为你晚上吃嘛，一吃之后你过不了多会儿就要睡觉，那你整个你晚上的血糖怎么样，就飙升。 就比方说，那么我就要学会去这个忍受，还有就是逃避，如何去逃避？那就早早的怎么样？以前都是十二点咱睡觉，那么就早早怎么样？十点钟就要上床睡觉。啊？睡不着啊？不，到那个时候还能睡得着。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到十一点左右的时候呀，真的饿得怎么样？心里发慌。哎，心里发慌，所以你总是怎么样？就说就逃避呀、啊，怎么讲？就想办法去逃避，不要把自己再等到那个时候。明明知道这几天到那个时候会那个什么，那就尽早的，对吧？对吧？尽早的就不要把自己停到那个时间段，在那个时间段。这是我们说，都关于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私欲，一些就像我们说，在保罗对提摩太说，这个少年私欲你要学会去逃避，就是说，关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私欲，我们是要去逃避。但关于有些的一些的试探或者试炼呢，我们是需要去抵挡的。可能大家都记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简单说啊。魔鬼好像怎么样？吼叫的狮子，对吧？遍地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他，因为我的弟兄们，因为我的弟兄有很多怎么样，也是在面临着这样的困难。就有的时候一些的困难，或者不给我们思议观，但是他确确实实吧，是魔鬼的一些的攻击。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怎么样，用信心去怎么样？去抵挡他，去抵挡他。大家都知道，有这个，耶稣受洗之后，紧跟着是什么？他就被圣灵带到旷野，然后怎么？禁食四十天之后，然后怎么样？魔鬼就来试探耶稣。第一个试探是什么？食物，对不对？你要，如果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但意思说，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其实我们说，对耶稣那个时候来讲，刚刚禁食四十天，是不是需要食物？如果我们人说，哎，这很正常啊，对啊，你是需要食物。但是当他能够认识到这个真实的这个生理的需求或者肉体的需求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个背后是魔鬼对他的一个试探的时候，他坚决怎么样，就用信心去。抵挡，所以真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在这里就想说，当我们在日常的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些分辨。你说有些什么该逃的你要逃，该用信心抵挡的你要去用信心抵挡。但是呢，圣经也同时的告诉我们说，对啊。人被试探，或者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我们人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我们人是所能承受的，因为神是怎么样信实的，他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就我们说，如果是在面对试探的时候，神一定会给我们开路的。只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当我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你会不会选择神给你开的那条路，还是选择去满足你的欲望，满足你的私欲？其实这是来讲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说保罗提醒提摩太说，面对少年的欲望怎么样，私欲，你要去逃避。所以当我们人在面对试探的时候，神一定会给你开路的，这是神应许的。但是神开了这条路，我们是选择走这条路还是选择不走这条路，主权在我们的手上，这个主权在我们的手上，这也是我们说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其实就我们又回到的亚当夏娃那个上面，其实怎么样，魔鬼撒旦去引诱夏娃，他是可以选择不吃不摘去顺服神，但他也可以选择怎么样，他去摘去吃。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对吧，我们每天都会面临各样的试探，也许我们的试探会一直到怎么样，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刻。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能够学习如何去胜过试探。当然更好的希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当我们对神的认知，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越来越多的时候，各样的试探和试炼怎么样，都不会再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真的能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胜，都能够成功。但是话语说来说，我们一定要对他有一个认识，我们一定要对他认识。当我们能够去真正的分辨出这些善恶资源，善和恶的这些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他能够做出什么正确选择，就是什么，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的慈爱，相信神的话绝不会落空。愿神祝福我们大家。